好，那我们开始了哈。所以我们刚说这个众生相啊，事实上，就我们一般人来说啊，还是可以有所了知的吧。哦，所以说刘灿良说我观不到的是众生相，这是很特别啦。哎，因为一般的凡夫哈，也可以观察到嘛哈。可是他说他观察不到哈。啊，那，我就很难说为什么了哈。他说一旦观完后，总是受熏习的，是受者相。这个也是很奇怪。为什么？因为我们说的受者相哈，他说老人家是受者相，这叫也太窄。我们是在说，受者就是一期的生死嘛。我们都可以观察到，我们从五蕴观察都有一期一期的生死，对不对？这就是受者相。因为一般人就是落在这样的事项，所以说不能解脱嘛，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四种相哈，是凡夫的这个事项上的事情。啊，那事实上从佛法的道理来说啊，它有不同的层次。可是这个比较高深的层次呢，要跟各位卖个关子，那个部分呢，明天我们孙老师会补充。啊，所以明天啊，我们请孙老师来解说这个部分哈。那我们接下来看，下面哈，刘胜良说，什么是心中众生？我们六识心七转是永远充满的狂妄不善、嫉妒恶毒，这种七转是叫众生，就是世间法的众生。我记得我上次也有说哈，实际上佛法呀、啊，要说的时候哈，实际上他应该要说完整啊。所以他这里就是说，七转是永远是充满了这个，好像都只是偏向什么，偏向恶的。可是我们说六道众生是有三恶道，也有三善道，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讲白法的时候，我们会讲到51个心所里面还有31耶，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有一些善心所，所以我们成为人了、啊。所以我们才知道说我们应该持戒，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善心所，我们连持戒也不知道啊。那我们既然能够成为人，就表示我们有一个基本的那个善心，所以我们都知道不可以互相杀害嘛，对不对？可是动物就不大一样啊，动物怎样？见面可能就要打架啊，对不对？因为那是畜生嘛，哈。可是我们是人啊，人基本就是说有个基本的道德观。我们不应该互相杀害嘛，哈，所以七转是虽然它有很多的恶不善，可是呢，它也有一些善法啦。哦，那这样说法才是完整哦，才是正确的嘛，哈。然后他说啊，六识心一念清净后，才可以找本来清净的八识心，否则你心都外放，六识心不清净，怎么找八识心本来清净？没有错。心应该要清净啊，可是如何清净呢？可不是不三皈依、不持戒法，而可以说清净哦。那是不是应该要三皈要持守戒法才是清净？应该要这样才是清净嘛，才能够说我可以止恶行善啊。如果不懂得戒法，那一定怎么样？一定随意乱做。乃至呢，自己做错了都没有能力反省，因为不知道到底怎样是对，怎样是错。所以修学佛法的这个智慧哦，事实上就是要怎样，要了知是非善恶，而不是糊里糊涂的。如果糊里糊涂的，那就不是智慧了。啊，所以智慧一定是明辨是非善恶，那才是这个智慧嘛。可是我们看刘灿良，他根本虽然他嘴巴会这样说。可是事实上，他都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让他的随学者一一戒法，而能够让他的心清净啊，乃至他的道法，他都不能自己反省啊，乃至他误导学员哈，误导学人，他都不能反省啊，乃至他犯了法毗那耶这个法界里面很重的这个恶业啊，他都不能反省啊。那这样怎么会有一念的清净呢？ 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因为他的戒根本他没有任何的戒行，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实证。所以我们从上次也有跟各位说啊，六度波罗蜜最后的这个智慧呢，一定要有前五度做基础嘛。如果没有前五度，那是不可能说他能够断我见，能够实证这个如来藏的，那是不可能的啦。哦，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没有啊这个有能力来这个有所谓的一念清净，所以他连自心一处的这个定法也没有啊。那初禅那就更不用说了哈。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段哈。现在是第十六页哈。凡夫不会，从日至夜受三规戒，三规戒到处，这刘三娘说哈，说三规戒到处受三规，啊，那六祖坛经里面说，若言皈依佛，佛在何处？法身空性，佛在何处？啊，这是刘三娘说的哈。那六祖坛经里面说，若不见佛，凭何所归？啊，那刘三娘说啊，你看得到佛吗？看不到，你皈依哪个佛啊？啊，然后坛经说了哈，言却成妄啊，然后刘三娘说，这叫大妄语啊。哎，这个哈、哦，刘三娘问题就说哈、哦，他常常曲解哦六祖的真正意思啊。六祖恰确只是说，凡夫不会从日至夜受三规戒，若言皈依佛，佛在何处？若不见佛，凭何所归？言却成妄。六祖确实是这样说，可是六祖说这个意涵在哪里呢？六祖是要告诉大家说啊，在修学大乘法的时候，他有一个目标是应该要去追求的，因为当时的北宗啊，他们所证就是离念灵芝嘛。可是呢，真正禅宗所要实证的是什么？是如来藏。如来藏才是真正的佛啊，因为是成佛所依嘛。所以说六祖他的意涵呢，是在说如果要皈依佛，那应该怎样？应该找到自己的自信佛来实证，强调是要实证的这件事情。哎，可是刘三娘就怎样扭曲他的意思，变成说哎，不用三皈依。可是我们要问问看说，那六祖有没有三皈依？有三皈依嘛。那六祖都有受三皈依，那怎么可以说啊这个随学者啊或推崇者可以不受三皈依呢？可是六祖受了三皈依，而且他也受了这个啊声闻戒，那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呢？那就是因为他是希望学人哦哎能够来实证，是这样子而已。可是呢，不是为了要来推翻说啊，这个，哎，不要三皈依。而且哈、哦，也有很多的说法哈、哦，它是有一些问题啊。譬如说，有些人在认为说啊，譬如刘三娘他们的随学者，有的也会这样说哈、哦，这个应该也是刘三娘他的说法啦。就认为说，啊，反正这个法就是，哎，本来存在的嘛。那佛陀说出来的法之后，我们就跟着学，所以这个法本身每个人都可以学，每个人都可以讲，每个人都可以传啊，哪有一定是谁的？哎，他的说法变成是这样子啊，所以他认为说根本都不需要皈依的。可是这样说法是正确吗？不正确，而且也是不符合六祖所说的意涵哦。因为六祖他是有皈依的哦，他也受啊声闻戒的哦。那我们来看看，事实上在佛教里面，这个三皈的道理是什么？在《优婆塞戒经》里面啊，事实上就有说到这个道理。那在这个我们导师的《优婆塞戒经讲记》里面的第六集哈、哦，也有详细的说明。哦，那我们来念一下哈、哦、这个经文，然后大约的来解释它的内容。那因为这个部分哈、哦，哎，当时在整理啊，这个教材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把它放进去，啊，所以说可能要麻烦大家哈，哎，我念一段， 然后讲解一段啊，让大家容易了解哈。哦，那如果大家想要详细的内容哦，可以看我们导师的这个《优婆塞戒经讲记》的第六集，哦，里面就谈到这个部分。这个是净三归品哈，啊，那前面有一部分我们就先不念了哈，我们直接讲到重要的部分哈。为佛法身，佛法佛者，能说坏烦恼因，得正解脱。法者，即是坏烦恼因，真实解脱。身者，秉受破烦恼因，得正解脱。在这一段就先来定义说什么叫做佛，什么是法，什么叫身。他说，什么是佛呢？能够说坏，破坏这些我们的烦恼的这些因啊，能够得正解脱的这个修行者啦，这就是佛陀。所以佛陀能够为我们宣说出种种的这些法道呢，来让我们断除烦恼，获得解脱，而且他已经可以正受解脱，而且是就近解脱，所以这是佛。那什么是法呢？就是能够去把这个烦恼呢，把它破坏掉，作为这个把这个烦恼破坏掉的那个因呐，就是这个法。哎，也就是说，一定有那个法性，这个法性呢，可以把这个烦恼呢，把它破坏掉，就是这个法。而且这个法呢，是可以让人真实解脱的。这就是法。身呢，就是秉受佛陀所说的这个法啊，而能够去破烦恼因的，而能够获得正解脱，表示这个身宝呢，他是怎样实证解脱的人啊？从这样来定义哦。那这里面就有说，有人就会说啦，若如是者，即是一归。是亦不然，何以故？如来出世即不出世，正法常有，无分别者。如来出矣，则有分别，是故应当别归佛。这里就说啊，有人就会产生一个疑问呢、佛陀竟然是说这个坏烦恼因的这个一个修行者了哈，那法就是可以让我们解脱啊。那身者就是秉持这个，所以总和来说都是那个法嘛。如果这样的话，根本不要归佛嘛，也不用归身嘛，只要归法就好了，一个就够了。因为既然都是法，那一个就够了嘛。为什么要讲三归一呢？这就是这个刘三娘他们所说的所落之处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佛陀就说啊，不是这个道理啊，是亦不然啊。何以故呢？因为如来啊，出世或不出世啊，确实这个正法是永远存在的，这个解脱法佛菩提道是永恒存在的哦。因为那是如来藏的法性嘛，如来藏的法性可以建立弃世间，可是也同样建立了解脱啊，也同样建立了佛菩提啊。所以佛菩提道跟解脱道也都是如来藏的法性啊。可是这样的法，这个正法的这些法性啊，虽然是永恒而存在啊，可是没有人可以分别，对不对？如果佛陀不出来的话，谁能够分别呢？所以这里说，如来如果出现的话，则有分别。也就是说啊，这个正法虽然是永恒存在，一直都存在在那一边啊，可是没有人可以分别啊。谁能够分别？只有佛陀嘛。因为有佛陀出现在世间，众生才能够跟着佛陀的教导啊，才能够分别啊。所以因为这个道理，所以应该要怎么样？别归佛。就因为感念佛陀的教导啊，来皈依佛陀，来遵从佛陀的法语啊。佛陀说应该这样子才是解脱，我们就应该怎样？应该要信受。佛陀说应该这样走才是能够实证佛菩提， 所以我能够成佛，哎，我们就要怎样？哎，归佛陀的言教。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跟着佛陀的言教而解脱嘛。可是如果说不依于佛陀，不归于佛陀，不归经典，不归佛所说的经典，那就怎么样？自己乱走，啊，不依经典，啊，随意乱走，那能够走出解脱的道路吗？能够成就佛菩提吗？不可能嘛！因为这个道理，所以说对于佛陀呢，要别皈依，不能只是皈依法哦，而要特别的来皈依佛哦，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从这个道理，是不是应该要皈依佛？要皈依佛嘛，哈。哎，接着佛陀又说哦，如来出世即不出世，正法常有，无有受者。佛弟子众人禀受故，是故应当别归依僧。这是说啊，不管如来有没有出现在世间啊，譬如说我们现在佛陀没在人间，对不对？可是佛陀还在不在？
在
哦。那现在的教主是谁？释迦牟尼佛啊，不是导师啦。老师不是教主哦。释迦牟尼佛还在哦，因为我们是娑婆世界嘛，哦，娑婆世界是一样是三界六道哦，佛陀现在在摄究竟天宫哦，继续说法哦，他是不是还在娑婆？还在娑婆嘛。那教主有没有换人？还没有。所以一问到会说啊，什么弥勒啊掌天盘啊，好像说释迦牟尼佛已经退位了，换弥勒菩萨这个当教主，不对哦。弥勒菩萨一定会等到啊未来人寿八万四千岁的时候，他才会降生人间啊，那时候才换弥勒菩萨成佛啊，那个时候才交接啦，现在还没交接哦。现在是怎样？哎，释迦牟尼佛为教主，然后弥勒尊佛呢，弥勒菩萨呢，就在都在昨天呢，帮助释迦牟尼佛弘化，然后呢，度了很多的这个弟子之后呢，依法弟子呢，所以说到时候弥勒菩萨，哎，因为他有帮助佛陀度化嘛，哈，所以将来呢，哎，他就跟这些释迦牟尼佛的依法弟子呢，结很深的缘嘛，每个都结缘嘛，哈。所以到时候就凭着这样因缘呢，就可以帮助释迦牟尼佛的依法弟子能够获得解脱果嘛。所以是因为这样道理才是这个正确的道理哦，而不是释迦牟尼佛退位了哦。好，所以不管如来出世或不出世哦，这个正法呢是一直存在的。可是呢，如果只是这样存在哦，是没有人能够怎样，没有人能够承受这个解脱法，没有人可以承受禀受这个正法的啦。是怎么样呢？是因为有佛弟子能够禀受正法，外道没办法哦。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佛弟子说，哎呀，佛陀怎么教我们就怎么信，所以我们能够禀受佛陀的言教，来走解脱道，来走佛菩提道嘛。可是呢，外道有没有办法？外道就是不相信嘛。我们刚刚已经举例，刘三娘，你看那么多的言论，就表示他根本不相信佛陀嘛，他不皈依佛陀嘛，所以经典都随意乱说啊。就是因为佛弟子众多能够禀受佛陀的言教，所以说就应该怎么样？别皈依，要特别皈依能够禀受佛陀言教的僧宝啊。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子？因为只有愿意禀受佛陀言教的这样的僧宝呢，才能够安全的带领我们呢迈向解脱，迈向成佛之道嘛。因为释迦牟尼佛虽然是我们的教主，可是怎么样？他在摄究竟天宫啊。那为什么他要躲起来在那边呢？因为他要培养人嘛。否则的话，我们将来怎么成佛？如果说诸佛世尊哈，有人说好，那都是我来度化众生，那他都不没有让这个我们哈 来自己试试看哈。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讲经说法，能够弘法度众，能够迈向成佛？所以佛陀他那波涅盘在摄究竟天宫里面，然后跟弥勒菩萨呢一起合作怎么样呢？协助我们这些依法弟子怎么样呢？在人间哈，学习怎么样当菩萨嘛。那我们怎么样啊？就因为这样子练习，对不对？慢慢成为菩萨嘛。那否则的话都是佛陀跟这个弥勒菩萨永远注视，那我们什么时候练习？没有机会练习嘛，没有机会练习，那我们什么时候成佛？就遥遥无期了嘛。所以要知道哦，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他们不是不理我们哦。很多人都说哟，就像很多这个邪见者哈，比如印顺啊，他那么说，佛陀已经灰灰烟灭了，都不理我们了，他也入灭了。他是这样说的，可是事实上不是。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都还在我们娑婆世界，然后呢，随时护念着我们，看着我们有没有跟随他的言语哈，有没有禀受佛语啊？如果我们禀受佛语哈，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哈，随时护念我们，因为我们是乖宝宝嘛，听话的嘛，对不对？听话的要不要特别疼他一下？要嘛，就像我们小孩子也是一样啊，特别乖啊，特别听话的哈，特别努力的，怎么样？就跟心肝宝贝一样啊，是不是？所以一定是怎样？是能够听从佛陀教导的这个佛弟子，那就是怎样？就是身宝嘛。我们就应该要特别的来皈这样的身宝啊，这样才是怎样？能够随着身宝，能够禀受佛语的身宝，能够迈向解脱，迈向成佛之道啊。所以因为这个道理，所以说应该要别皈一生啊。所以说三皈是不是应该三个都具足？应该要三个具足，不可以说因为这个六祖啊，他在当时的环境里面的一个方便说就直言取义啊，就是断章取义啊，就扭曲他的意思，那变成都不用皈依啊，那这样是怎样？扭曲经典啊，扭曲六祖的意思啊，也是违背了这个释迦牟尼佛他的训示啊。所以真正的佛弟子一定要怎样？一定要信受佛语，特别这是菩萨这个优婆塞戒经啊，这是佛陀的亲口的言教啊，我们都应该要遵从哦。那这样的话，我们才是释迦牟尼佛的乖宝宝，才是乖弟子了哈。然后这里面就说啊，正道解脱是名为法，无私独觉是名为佛，能如法受是名为身，表示能够如法来受持就是身宝啊。所有能够如此而这个听受佛语的就是身宝。所以这个身宝还是有分哦，有实证的身宝，可是也有怎样还没实证的，可是还没有实证照样是身宝哦。所以不是说实证才是身宝，像各位我们有很多法师虽然还没实证，可是照样是怎样听受佛语哦，听受佛语还是身宝啊。若无三皈，云何说有四不坏性？也就是说啊，有四不坏性，就是什么信受佛法身啊，三宝的清净，还有要相信什么戒的清净啊。所以佛法身所说的一定还有会涵盖什么？涵盖戒的清净哦。能够这样子信受才叫四不坏性。所以这里说如果没有三皈依，那怎么可以说有四不坏性？所以很多，所以这个佛法的意义它是环环相扣的，而不是被割开的哈。然后这里说得三皈者或有具足或不具足，云何具足？所谓归佛法身，不具足者所谓如来归依于法。他说啊，佛陀说啊，获得三皈依的有两种， 一种是哈三皈依都具足的，一种是不具足的，可不具足的照样是具足哦，照样是得三皈依哦。他说什么是具足的啊？就是像我们哈皈依佛法身。可是有一种不具足，可是他一样得三皈哦，啊，就是如来皈依法啦，就是世尊啊，他皈依法就好了啦，他不用具足三皈，为什么？因为他超越一切的僧人啊，对不对？那他要不要再去皈依世间的僧宝？不用嘛。可是虽然佛陀没有皈依世间的僧宝，他照样是得三皈依哦。为什么？因为他是皈依法嘛。所以皈依法只有谁？只有佛陀。那刘三娘是佛陀吗？他可以皈依法而已吗？当然不行嘛，因为他根本是外道凡夫而已嘛。哦，所以从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并不是如刘灿良所说的那样子哦。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六祖他在这里所说的意思哈，他只是一种方便说，只是在当时的环境之下，他希望大家能够实证如来藏，因为这样子而说，啊，把这个皈依里面的皈依佛啊，说应该要。这个找到这个自信佛来实证他，实证他之后呢，哎，才叫做真正的皈依。所以他的目的要谈的是什么？是实证。可是刘三娘他没有这样说，他说反而扭曲成说，那就不要持戒了，不要受三皈依啊，那就是啊扭曲的六祖的意思啊。因为六祖的意思是要我们来实证，可是刘三娘也没有实证，所以他对于六祖谈经呢，他也没有真正的。啊，信受了哈。然后接着说，甚至是各自观察，莫错用心。好，那刘三娘就说了，好好的读藏，读经藏，不要错用心，搞错了。经，然后这个经中，哎，这六祖谈经说啊，经文分明言自归依佛，不归依他佛。自佛不归依，无所依处。然后他说哈，就那样讲的，归自己的如来藏嘛，自归依佛嘛，你归哪个佛啊？他这样说了哈。然后《坛经》里面说，经济之物各须归依自心三宝，归。然后这个刘三娘说哈，归自己的如来藏三宝。事实上，这个刘三娘哈，她常常在说哈。他还在说哈，要归自己的如来藏啊，而不是归答别人的如来藏。实际上这样的说法也是有错误的。我们说哈，如来藏不是说我的如来藏跟别人如来藏不一样，我们每个人如来藏是一样哦，所以是同一法身哦。这里要稍微说一下哈，有些人对同一法身也会产生误会哦。同一法身意思就是大家的如来藏是相同，可是不是同一个哦。如果大家是同一个，那什么？那表示我们是共一个如来藏吧。所以有些人他对于这个共跟同他分不大清楚的，所以同一如来藏表示我们的如来藏是同样的。那我皈依我的如来藏，那对你的如来藏是不是同样的皈依？同样皈依嘛，因为法性是相同嘛。所以并没有如来藏之间并不会区别说，那有什么不同？因为如来藏的法性都是相同嘛，所以它所运作出来的因果律则就是完全相同嘛。那皈依自己的如来藏跟皈依别人如来藏有没有一样？是一样的啊，不能在里面再去分别啦，妄自分别。如果去妄自分别，哎呀，那个如来藏跟那个如来藏好像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怎样？他错解了如来藏的法性，表示他对如来藏的法性呢，他是不如实知的。所以说，对如来藏他真正的相貌呢，哎，他就不能理解，就会产生种种的误会喽。哦，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刘灿良常常在说皈依自己的如来藏，那别人如来藏难道不皈依吗？那就不对喽。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如来这个刘灿良他曲解六祖的方便的说法啊，对 佛陀所说真正皈依的这个正确的内容呢，他没有如实知，所以他会产生种种的误会哈。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面一段哈。下面一段刘善良他说了哈，说我刚出来讲经说法的时候，讲错了一大堆，天天被人喝，从台北喝到花莲，从花莲又喝到新竹，天天喝，天天骂，骂了好多年。那时我真的搞不清楚，哎，干嘛骂我呢？我那么努力没有错嘛，而且我那么努力去把所有人的批注通通抄给你们，没有苦劳也有功劳，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晓得是谤佛耶，错解法义的嘛，自己不知道干嘛老是喝我，奇怪，到自己证了账后才发现。可是他说他证了账之后才发现，可是他是不是还是继续谤佛？还是继续谤佛？可是不能说哈，这样叫做哈没有苦劳也有功啦，也不可以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谤佛有功劳有苦劳吗？不能这样说嘛哦，因为他这个是恶法啊，那有什么样的功劳可说？有什么苦劳可说呢？啊，所以，因为哈、哦，也有一些人呐、啊、哈，啊，我们接触的时候啊，他就说啊，我们刘老师很辛苦嘞，南北奔波哎，很辛苦的，可是那么辛苦，为什么要做出不如理作业的事情？做这个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呢？那么辛苦应该对自己有利吧，那才是聪明人嘛。那既然那么辛苦啊，结果做的都是对自己不利的，而是毁谤啊、这个三宝的，是谤佛谤法的，那何必那么辛苦呢？何不把它转换过来啊，用在怎样啊，赞佛皈依三宝护持正法，然后呢，持守戒法，回到真正的佛道修行来嘛。如果真的对佛教有兴趣，那就回归正法嘛。何必一直念念不舍他自己一贯道的讲师的身份呢？没有必要嘛，对不对？因为在一贯道不可能获得解脱嘛。所以说，刘三娘就是当了一贯道讲师二十几年啊。所以说，从这个他的话哈、哦，就可以知道啊。他是怎样错解法义哦？可是为什么他说啊，他证到自己证到如来藏后才发现，他没有证到啦，他是读到导师的书啦，所以他所说的内容哦，他有很多的版本啊。我们到目前为止哦，也搞不清楚他有多少个版本，哎，到目前还在收集中，因为太多版本了啦哈。那事实上他就是怎样？哎，读了我们导师的书之后啊，他才有点清楚说，哎，那佛法大概在说什么？可是他又不能舍掉他原来一贯道说所熏习的那些内容，所以他就一直怎样？哎，执着不舍啊。所以他以前谤佛，因为误会法义了嘛。可是我们从这样，这几天这样来阅读他的说法，我们可以发现说。他对于谤佛这件事情啊，还是没有终止哦，还是在继续进行哦。所以说，即使他把别人所说的法全部抄来，统统给别人，那照样是道法哦。他原来的恶业照样是没有解除掉的哦。而且他在这个对他纽西兰的这个一贯道的道亲啊。事实上他以前都很鼓励人家、哦、哎，多读导师的书，对不对？可是呢后来就转变了、啊、哎，对我们导师呢就很有很多的这种诽谤啊，而且他也怎样呢，哎，让人觉得说、哦、哎，他也是悟者，因为他就读了导师的书，就把导师的书念出来，就那么说，哎，这个东西就是他的正量，那人家一听，哎，好像很正确啊，可是这个正确的部分是怎么样？是道来的，是使我们导师的牙慧，我们导师的 智慧哦，从嘴巴说出来哦，它只是一些哈、牙缝里面的智慧拿出来，哎，展示一下。可是有些人就被这样迷惑了，因为如果说一个人他真的有智慧的话，他所说的内容一定不会矛盾。那最后他会怎么样呢？他为了要让他的法义不矛盾哦，最后他只能怎么样？全部回归正法。只要他有一分哈、不回归正法哈、那一分就是产生矛盾。正法的威德力就是这样子哦。为什么？因为正法就是跟法界实相完全相契合嘛，所以他不会有任何的矛盾哦。只要有一点点的矛盾，那一定怎么样？一定他没有回归正法。所以刘善良如果说他要啊让两个东西同时并存的话哈、又要一贯道的东西，也要佛教的东西，那它本身一定会产生什么？产生矛盾性，它永远会被怎样？被我们辩证。啊，所以我们孙老师有说了嘛，哈，如果他出书，我们也出书。啊，那如果他有什么样的啊错误说法，我们都会破斥。为什么？因为他误导邪人非常严重了，哈。然后他常常让人以为说他跟我们导师呢，哎，好像很熟悉的样子啦。老师称呼我们导师老肖，可是我们导师从来不认识他。我们导师是我曾经在网络上哎把他以前讲的哎的那个录影啊哎传给我们导师，我说哦这个人哦电视上见过，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们导师从来不认识这个人啊，所以说他的说法哦，哎，事实上是一直在转变，一直在变来变去啊。然后他对我们导师事实上他也是，不是虽然获得一些法药了哈、可是他对我们导师哈、对我们同学会，事实上他也是，哎，为了评论我们同学会哦，也是哈、有很多扭曲的说法啦。啊，譬如说我们看看哈、第29页哈、他有一些说法哈、第29页里面哈、昨天啊、孙老师有大概有这个说过哈、因为他就一些事项上面哈、有一些批评啊，然后他说啊说哎呀，佛都没有那么严谨呐、啊，好像我们哎有一些施舍的，有一些什么样的仪轨哈，哎他在做评论呐、啊、哦，那我们先不说哈、那这个事情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来看看说，佛陀到底有没有很严谨？在这个《大般若经》里面的卷啊，《大般若经》哈427啊，这个是我补充的哈，很短的经文哈。他说若菩萨摩诃萨能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说修行不远离者，我等于彼尽是如佛。这是佛陀开示的哦，说如果有一个菩萨他证悟的这个甚深的般若波罗蜜多，而且如说修行不远离道的，那应该怎样？应该对这样的菩萨呢敬事如佛啦，要尊敬他啊、侍奉他，就像对佛陀一样。为什么？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皈依僧嘛，因为这个僧宝呢他确实可以禀受佛陀的言教来带领我们走向解脱，走向这个佛菩提道嘛。而且这位菩萨呢他就是我们的大导师嘛，对不对？那是我们应该怎样？应该要尊崇的。所以说事实上在经典里面对这样的菩萨是怎样，佛陀是交代哦，要敬事如佛，对他的恭敬，对他的侍奉要跟佛陀在世是一样的哦，这样才是如法哦。所以佛陀有没有很严谨？佛陀是很严谨的，只是来到末法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情势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也不要求这个。所以有时候小乘的时候我们也有学员啊，他就大大的就坐下来啊，我们照样跟他论法啊，照样跟他小乘啊， 我们都不计较这个。就像《法华经》里面，在这个《法华经》里面也有说啊，有一些人见到佛啊，哎，顶礼三拜啊，然后呢，又绕三匝，对不对？那这样的人呢，很快可以啊得法，然后很快成佛啊。可是有些人呢，见到佛呢，哎，点个头，哎，坐下；有人招个手，有人不闻不问就坐下来，哎，都可以哦，只是因缘不同嘛。所以我们也很了解这件事情啊，只是有时候我们也会施设一些规矩，可是施设规矩的目的是怎样？哎，要降服大众的慢心啊。所以我们看看哈，在这个29页的最后面一段哈，这个是刘禅良讲课哈，这是从《六祖坛经》的随缘品第7里面哦出来的啊。然后这个啊《坛经》的内文，他说这个僧人法达啊，来礼祖师头不置地啊。然后刘禅良说来拜祖师头不置地哦啊。然后六祖这个经文说啊，祖喝曰：“礼不投地，何如不礼？”啊，刘禅良说：“不礼貌哦，你这样拜我，头怎么不到地呢？哎，为什么不礼正呢？”啊，表示呢，刘禅良知道哈，这样是不礼貌哦。可是我们先看这样子，六祖对于这样子啊，一个学员学人了哈。哎，来礼拜，结果头不置地哦，他都喝着哎，是不是很严谨？很严谨哎。说到这个啦，以前呐，啊，我是一个哦，对威仪很不重视的人，啊，是一个啊比较散漫的啦。哎，可是我后来就是发现说，哎，我们修行是不应该这样子的，为什么？因为要修行嘛，要折服什么？折服我们的慢心嘛。所以六祖坛经最后哈，这个六祖有送了一首偈耶，他说啊，离本则慢床，头西不置地，有我罪极深，王公福无比。他在说什么呢？说如果有这个礼仪啊，这个威仪啊，是为了折服我们的我慢这个大床，为了折服这个的，所以哎头没有到地呢。哎，这是怎么样？哎，那就是因为有我慢嘛，所以就有啊怎么样一些罪业哈、哦、产生哦。为什么？比如说那个我慢呢，那个烦恼呢是没有被降服的。所以说呢，王功福无比啊，对我们的功德、对我们的福德呢的消亡呢，哎，是影响很大的，消亡很多的福德跟功德，因为我慢高涨嘛。所以说六祖呢就有说啊，哎，要把这个我慢呢降服下来，就应该怎样？应该要遵守一般的礼仪嘛。如果你真的要求法，那真的要尊重法嘛，就是这么简单嘛哈、哦。哎，可是我们说的可不是要求你要这样子哦，我们是在来辩证说哈、哦、刘禅良认为说修学法是不需要那些礼仪的，不应该这样。事实上他的目的在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外道，他常常哈、哦、怎么样呢，会施设一些跟我们众生相应的某一些染污的东西。所以我曾经举这个提婆达多嘛哈，前天举这个提婆达多啊，大前天啊、哦、举这个提婆达多，他就设的无法。为什么？因为当时喜欢苦行嘛，他就施设比佛陀还要严格的苦行，来说他的法高甚妙啊。那后来现在的人是怎样？想求怎么样快速证悟哈，对不对？不是现在啦，事实上以前在天主就这样子啦，所以就会有什么？就会有极深成佛啊。为什么？因为跟众生相应嘛。哎呀，那个三大无量寿劫太慢了、啊。人家这个是极深成佛呢，你看跟众生心相应，同样的哈，刘禅良他也是利用众生的这个心态哈，哎，那个我慢的心态哈，所以他就要用怎样？用这个事项上呢，来破坏大家哈 折服我们的那个心态，那个修道的心啊。所以事实上这些事情都是世界上本来它不成为问题，可是他就跟你搅和，弄到我们现在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哦，他就怎样，就是要啊，在事项上呢，制造一些事端呐、啊。可是这个是符合六祖坛经的意思吗？不是哎、欸，可是他就在事项上面呢，琢磨，为了要怎么样，为了评论我们正觉啦，目的就是这样子。可是他也知道哦。他也知道这样不礼貌哦，可是他说的呢，说这样是不礼貌，可是他竟然评论我们某一些施舍，所以说他是啊不如时语的啦哦。哦，那接着他就说哈、哦，汝心中必有一物，蕴习何事也？你刘善良说，你心里一定有一个执着，搞不清楚的。那到底是学什么呢？啊，其实他为什么头不自地呢？心里高慢呐、啊。然后呢，他又说：“哦，很奇怪哦。”他接着说：“入门先问主，很奇怪哦，因为原来是很清楚的啊，是六祖责备是怎样？因为他有我慢嘛，有慢心嘛，对不对？责备他。可是刘善良说：‘入门先问主。’他把他转过来了，他认为这个法达是要来怎样？”来跟六祖来对答的啊，要来怎样入门先辨主哦。可是我们早上听我们导师说这个金刚经中通啊，哦，如果是入门的时候，那六祖应该怎么说？出家所以啊，对不对？然后什么相关来历啊，对不对？应该六祖要这样问啊。可是并不是这样子啊，他这个法达是怎样？他就是来求法的，所以不是入门先问主哦。那请问刘灿良有没有懂得入门先问主的内容？他不知道嘞，表示说那个黄龙三观啊，他根本过了三观都过了，他可能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入门先问主，所以他才会说：“哎呀，这个法达哈，头不自地是入门先问主。”两不相干，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他也是不懂得公案的，他也不懂得什么叫入门先问主，哦，从这里可以知道他是不懂得这个的哦。他还不相信你真有能耐啊！我《法华经》念了3000遍，你老兄一个字都不认识，你真比我行，听懂吗？所以说你心中一定有疙瘩嘛，到底念什么经呢？念自己念成这个样子，我慢那么重，其实他不是我慢，他是入门先问主。你看看，他又重新说，这个是入门先问主啊，这个就是他误会了啦，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入门辨主的意涵啊，什么地方是啊在问呢？什么地方在辨呢？他完全不了解啊，所以说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他为了要啊毁谤我们。同学会哈，你看他所说法哦，自与相违啦。他自己在六祖坛经是这样说，结果他对于我们同学会的某些一些礼仪的施设呢，他就产生了一些啊错误的评论。好，那我们回到第16页哈。所以说这个本质上哈，刘三娘是偷到了我们导师所传的法了哈，所以很多处他都说我们老师在书中所写的东西啊，他有些评论嘛哈，而且他也不遵受啊三皈依，也不皈依菩萨的身宝，而且不受这个菩萨戒，这个就是怎么样？这就是他一贯。道的这个本质呢，他一直没有舍弃，表示呢他一直还是维持在他一贯道的那个本质，而没有弃舍，所以表示他前面哈，虽然有做了一个皈依，可那个皈依也是不如实的，所以他没有真正在做这个啊皈依，他也不是真正的佛弟子啊，所以我们要啊知道说他的这个过失了哈， 好，那我们也希望说他能够哈了知我们的善心，来指出他的错误呢。希望说他如果有心要修学佛法，那很简单嘛，光明正大的来学法嘛。修行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对不对？修行应该是光明正大嘛，哈，光明正大来学法嘛，那不是没有任何负担吗？对不对？而且可以折服自己的我慢嘛。如果抱着我慢，不是修行，也不可能在修行上面有任何的获得啦。啊，所以我们必须再三的来传达这样的意思哈，希望他能够听到啊，能够回归到正法来。啊，那我们讲义的内容的主要的内容就在这到这边哈。那我们后面还有一些部分哈啊，是我们所谈在讲课内容还没有讲到的部分哈，我们就逐一再来介绍。